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好的，今天是12月6号，礼拜六。诶，如果说你有强迫症的话，应该会觉得这一周看起来非常的舒适哦。就我刚好是12月1号是礼拜一，然后12月6号就是礼拜六。好，那接下来呢，今年就是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哦。可以看到各大网络的社群上呢，诶，其实都在讨论说今年2025年的算是总回顾。如果说啊，大家有在使用一些串流软体，就不管是 YouTube 或是 Spotify， 就是听歌看影片哦，那这一些串流软体呢，其实都会推出所谓的年度总回顾，它就会用它内建的这个演算法，这个 AI 呢，就帮你去计算说，就你今年到底听了哪些歌曲，看了哪一些影片哦。好，那像我自己呢，诶，因为我在用 Spotify， 它就是在听歌的这个串流软体嘛。好，然后在今年呢，诶，这个 Spotify 它也跳出了年度的总回顾，它就是帮你算说，诶，你今年听了哪些歌曲，那哪一些曲风是你最喜欢的，然后哪一些歌手，哪一些乐团，或甚至有些人是听这个国泰世华，就它有一个银行的钱币声音嘛。反正呢，总之你今年到底听了哪一些音乐，听了哪一些 podcast， 它都会帮你计算出来。就如果说，诶，大家在使用这一些串流软体，搞不好这几天你也可以打开看看哦，他可能已经帮你计算好，诶，你今年到底听了哪些歌曲哦。Pop, pop, for gravity. I mean, we gotta get not g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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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getting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Penthouse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Taxi to the Moon， 就是去月亮的计程车，直翻是这样啦。好，那这首歌呢，就是我刚才聊到的，它会计算说你今年听最多次的歌曲是什么。那我今年听最多次的就是刚才那一首歌哦，哇，真的是死忠粉丝，就我今年呢，居然重复听了37次，就感觉还算是蛮多的啊，差不多是一个礼拜会听一次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一些最近的消息哦。那在上个礼拜是29号，我应该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稍微聊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齐柏林卫星在上礼拜六11月29号就发射到太空当中哦。好，那这一颗齐柏林卫星呢，它是福卫八号。这个福卫八号呢，是由国家太空中心结合了在台湾国内产学研界主研发，包含了6颗原始解析度1米，还有2颗原始解析度小于1米的超高解析度光学遥测卫星。好，从今年开始呢，它会开始逐年发射，预计是在2031年，这个全新系呢会部件完成。那这颗福卫八号呢，它其实在前面哦，还有一颗是2017年升空的卫星，叫做福卫五号。那比前一颗福卫五号呢，福卫八号的解析度是更高，而且是以所谓星系的方式来去运作，所以说它可以取得的影像啊，还有相关的资讯呢，是可以更清晰而且很频繁。那这颗卫星呢，是福卫八号的第一颗哦，也就是齐柏林卫星。那就在上个礼拜六11月29号凌晨的2:44搭乘太空探索公司，也就是 SpaceX， 它这间公司所制造的火箭猎鹰九号的火箭航班升空。那也在当天哦，11月29号的早上10:42有首度通过台湾的上空，然后也跟台湾的地面站有成功的通讯，那确认卫星当中的电脑啊，还有电力等等这些健康状态都是符合预期。而根据国家太空中心指出哦，这个齐柏林卫星在顺利的进入轨道还有通联之后呢，预计哦会在1周内开启星象仪，还有它的这个惯性测量姿态估算以及导航功能，然后会在1个月内呢，尝试下载卫星的健康状态这些非常重要的资料，并且呢执行了一些相关的验证之后，就会开始上传取向的指令。那这一颗齐柏林卫星，它在未来哦，其实用到的领域还蛮多样的，像是国土规划、农业监测，还有灾害的应变，以及环境保护等等。那希望呢，透过这一颗卫星它所取得台湾上空的一些资料，也可以帮助我们呢，在未来的一些应用上都可以更方便。那同时也是代表台湾的科技实力哦。而且呢，其实命名为齐柏林卫星，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啦。那齐柏林导演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他在之前拍了《看见台湾》这一部纪录片。那《看见台湾》呢，就是记录了在台湾的上空，然后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台湾的东部呢，有很多地方都已经过度的开发，然后有很多的地方呢，它其实山林都已经开始怎么讲，就是有一些损害哦。那所以说呢，把这颗卫星命名为齐柏林，其实也是代表了这样子的意义。而齐柏林导演的儿子呢，他也说，齐柏林不只是一个名字一个人，而是代表一种台湾精神，如今这颗卫星正代替着父亲从更高的视角可以来守护台湾。好，那总之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颗齐柏林卫星，成功在上周哦，就升到了太空当中。那也希望呢，在未来，可能在明年啦，还会再有更多的卫星，就是发射到太空当中，就帮助我们台湾呢，在太空的技术方面，或者是各个方面呢，都可以更加的进步喽。
足够抵挡。 说，颠簸却如此忘我。
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作品《光年之外》。好的，那今年的最后一个月哦，诶，大家除了回顾2025年，就今年有发生什么事情之外，但接下来还是要展望未来嘛，就看一下我们明年2026年，诶，还要做什么事哦。不过呢，其中一个大家非常关注也觉得非常重要的，也当然是明年的连假，明年的这个国定假日哦。好，那其实在今年呢，因为这个立法院有修法嘛，所以说其实台湾多了几个就是之前没有放假的国定假日。而在明年哦，这个2026年的行事历，其实行政院也正式的去新颁布了。那总之呢，2026年哦，全年的总放假日数总共是120天，而且三天以上的连假哦，恭喜大家哦，总共有九个。好，那接下来呢，首先第一个会遇到的当然是农历春节的连假。那不过明年稍微比较晚哦，是从2月14号开始，然后一路放到2月22号，总共是休九天。再接下来呢，就是228连假，就是2月27号休到3月1号，总共是休三天。然后还有后面的清明节连假，它总共是休四天，从4月3号到4月6号。而像是我们劳工朋友们的劳动节呢，是从5月1号到5月3号。而且呢，劳动节应该也有修法，就是变成全国都会放假，就是不只是劳工。好，当然还有像是六月份的端午节连假，一样是三天哦，从6月19号到6月21号。那明年的下半年呢，像是国庆跟光复还有行宪纪念日呢，诶，这三个节日都是三天的连假。那不过呢，中秋节加教师节，因为刚好明年的日期就是刚好连在一起哦，所以说中秋跟教师节呢，诶，它会变成同一个连假，总共是休四天。所以呢，诶，免得连假还蛮多的哦。像是今年啊，虽然说国定假日有增加啦，但是很多都放在礼拜三、礼拜四，所以就不太容易变成连假。不过明年看起来真的是蛮多连假可以放的哦。那大家也许可以来规划说，诶，我想要出国玩啊，或者是来一趟国内旅游，我觉得都蛮不错的。而且呢，除了明年的连假很多之外，还有一点哦，上班族们应该是蛮开心的，就是明年呢是完全没有补班日的，哇，非常的快乐哦，就是不用在礼拜六来上班啦。 那总之呢，就是明年的这个行事历哦，已经透过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他已经颁布了这个行事历，所以呢，大家明年的这些假日啊，明年的一些规划，那大家可以差不多开始准备了。总之呢，明年有蛮多连假的，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多安排一些休息，多安排一些出去玩的时刻，那多跟你的家人啊朋友来去，就是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多多团聚，那我觉得都蛮不错的。毕竟工作之中繁忙之中还是要好好休息一下啦。好的，那总之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个明年行事历的消息哦，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一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先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咯。
有花花绿绿各种衣服，我们要理性购物 keep it true。 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衣服，它需要我的灵魂和温度。我喜欢黑色白色沉稳态度，我讨厌蓝色格子，因为格格不入。别担心，我今天很熟练。别关心那边有 ATM。别担心，我今天很熟练。没关系，那边有 ATM。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本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回到节目里面哦，因为我们刚才啊其实有稍微跟大家提到，就最近呢应该蛮多人都开始做所谓的年度回顾哦。那当然除了你手上的一些串流软体，它可能会帮你计算说哦，你今年看了哪些类型的影片啊，或者是你今年听了哪几个音乐。那当然啦，除了这个软体自动帮你算之外，有些人可能会自己做一些年度的回顾哦。那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做手账，那他们就会去回顾说，诶，我今年达到了哪一些目标啊，然后我今年做了多少的工作之类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没有要讲这么麻烦的东西哦。今天呢要讲到的，其实在各国啊有一些出版社，或是有一些像是报社或者是网站哦，因为他们都会做一个年度的总回顾，而且除了总回顾之外呢，也会选出一个当年的年度代表字。那这个年度代表字哦，其实在台湾也是有网站，也是有一家出版社，它是会去做计算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台湾年度代表字，那它今年会有一些投票的活动哦，然后就可以让大家选出说，我今年觉得哪一个字可以最代表2025。那台湾的还没有出来哦，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外的，像是在这个英国牛津年度代表字呢，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算是年度的调查哦。那这个是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们在每一年呢都会票选出一个年度的代表字，就代表说这一整年呢，这个字啊它所代表的意义呢，能够代表这一年在各方面，无论是社会上或者是网络上，其实大家都有在去讨论一个词哦。那这个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应该都有听过啦。而这个牛津大学出版社呢，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而且它历史也很悠久哦，在1586年的时候就创立。诶，仔细算一下，应该已经超过100多年左右了。好，那总之呢，这个牛津大学出版社它的业务呢，就遍及了全球。那无论是出版了一些书啊，或者是有一些知识性的内容，那他们都会来做发行。好，总之呢，这个牛津大学出版社根据他们官网的资讯哦，这个牛津年度代表是由牛津词典它的编辑团队呢，运用书面还有口语的电子语料库来辨识说，这个年度啊，这一年呢，它特定字词使用的增减走势，并且呢，会使用非常精密的分析软体，从这个语词当中去分析社会的特色，希望呢，可以反映该年度的思潮氛围或者是关注的焦点。好，所以说在今年哦，2025年的牛津年度代表字，到底是什么呢？那今年的这个年度代表字啊，它其实跟我们的科技有关系，就跟现在的社群平台有一些关系哦。这个字呢就是 Rage Bait， 它是直翻的话叫做愤怒诱饵。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牛津大学出版社它公布了今年2025年的年度代表字词，叫做愤怒诱饵，指的就是说啊，在网络上用来引发他人愤怒情绪的相关内容，通常呢会包含各种令人感到沮丧、挑衅或者是冒犯的元素，而且呢会发布这个愤怒诱饵的人或者是这个平台呢，多数啊都是为了增加网站还有社群媒体账号的流量。这个愤怒诱饵它是有两个单字，就是愤怒 rage 还有诱饵 bat 这两个单字所组成。它最早呢是出现在2002年有一篇网络论坛的发文，那当时这篇发文是指说，就是汽车驾驶被其他的车辆打灯，一说要超车时可能会出现的特定反应，那进而衍生出你有一种蓄意挑衅的含义。而且呢也逐渐在网络上，愤怒诱饵这个词呢也演变成就是你这个账号，你这个人呢要刻意引起愤怒的代名词。而愤怒诱饵这个词的使用量呢，在今年过去12个月内是成长了3倍。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语言部门总裁他是格拉斯沃，他表示哦，愤怒诱饵跟2024年所代表的字词，这个词是 brain rot， 就是脑腐腐烂的腐哦。而这两个词就是去年的代表字跟今年的代表字呢，它可以形成一种循环哦。就你在网络上也先透过愤怒引发网友来参与互动，最后呢利用演算法放大讨论的声量，那在更最后呢就会以持续的曝光造成惊喜倍。好，所以说啊，今年的这个年度代表字其实跟去年的类型还蛮相似的，都是有受到网络啊还有这一些社群媒体的影响。那根据格拉斯沃的指出哦，这些年度词汇不仅是定义趋势，也揭露了数位平台如何重塑人们的思维还有行为等等。而另外啊，除了牛津大学出版社之外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除了牛津词典，大家应该也听过剑桥词典，没有错，这家出版社呢，他们也是每一年有在选一个今年度的年度代表字哦。那今年剑桥词典他们所选出的年度代表字叫做 parasocial，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叫做拟社会关系。好，其实这个听起来啊，也是跟网络又是跟社群软体有一点关系哦。那这个 parasocial， 拟社会互动或者是拟社交关系，它呢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算是单向的情感连接。那我们刚才讲社群软体，就是前一个愤怒诱饵，它比较像是就是有很多人在网络上吵架的感觉。可是呢，这个 parasocial， 拟社交互动哦，它指的是一种单向的情感连接。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名人、对于明星或者是网红、虚构角色色，或甚至是 AI 人工智慧所去产生的这一种单向的亲密感，即使对方呢并不认识自己哦，我还是会觉得哦，好像跟你关系很好啊，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哦，好像跟你在谈恋爱哦。那这个词汇其实也不是说近几年产生的，它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956年，当时呢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他就有观察说，这些观众啊因为观看电视而对于荧幕当中的人物呢产生一种拟社交的情感，那慢慢的呢就演化出了所谓的拟社会互动。而这个 parasocial 就是拟社会关系、拟社会互动呢，它不一定是指于哦，你可能在追星的时候，你对于这个明星有一种，哦，好像在跟他谈恋爱，就不只是这样哦。像是呢，有人就举例说，今年啊，这个非常有名的巨星泰勒斯，他就宣布跟美式足球员凯尔西，就两个人订婚哦。那以这个消息为例，其实呢，即使大多数人，我可能不太认识这两位主角，但是呢，这个他结婚的贴文啊，还是牵动了数千万人按赞跟分享，而且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关注或者是情感投入。而这个 parasocial 就是拟社交互动、拟社会关系哦，它为什么会成为年度代表呢？其实可以明显从2025年人际互动的新样貌来去察觉，就越来越多人呢透过短影音、直播或者是一些网络上贴文的方式来去认识这一些内容创作者。那即使呢你跟对方啊没有任何的实际互动，可是呢我光是一个观众，我是一个观看者，就会感到被陪伴、被理解。那你在被陪伴的同时呢，也会期待对方回应你哦。那尤其啊，像是 AI 的崛起，更让这种情感连接变得比较普遍。就有些人啊，会跟 AI， 就是 ChatGPT 来去聊天嘛。那有些人可能太过投入了，就会产生信任、依赖，甚至是情绪的投射。不过呢，其实这个词啊，也揭露了，现代人呢，过度依赖了 AI， 还有社群软体。甚至呢，也改变了我们人类跟人类之间这些情感连结的方式。就现在网络很方便嘛，我可能跟你就是在地球的两端，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社群平台来做联络，就感觉好像因为科技变得更近，可是心跟心的距离呢，又好像越来越远哦。所以说啦，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社群软体发达的时代，我们到底怎么样子去跟我们周围的家人跟周围的好朋友，你怎么样子跟他们拉近新的距离，怎么样子达到真正
慎的精神上的亲密。我觉得啦，有时候可能还是要适时的丢掉你的手机，丢掉这一些网络啊，这些社群平台上的纷纷扰扰哦。我觉得实体上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是更能感受到对方真正的情绪，真正的感情，你才可以真正的认识对方哦。好的，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今年由这个牛津大学出版社还有剑桥词典他们所分析出的年度代表字，也这些代表字啊都跟网络，都跟科技，都跟社群平台有一些关系。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那我们可以从明年2026年开始就多跟你身边的人互动一些哦，就尽量啦，不要被这些网络上的资讯啊，被这些网络上的社群给干扰。就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互动还是很重要的啦。
夜的台北，盲目的纽约，大半地人地人的不想再为你夜夜失眠，却又跑不开被你的思念。闭上眼，总在我梦里出现，不想再为谁的光线透过薄纱的窗帘，凌乱的桌面上有一杯浓夜的咖啡，没有你的台北，没属于我的纽约，或许时间能带走
由马念先所带来作品，这首歌叫做《台北纽约》。好了，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202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还有剑桥词典他们所选出的这个年度代表字哦。那其实都跟科技啊，都跟网络有一点关系，尤其像是牛津大学他选出的这个叫做 Rage Bait， 就是愤怒诱饵，他指的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刻意引战、刻意挑衅的内容哦。那有时候啦，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社群平台难免哦，你就是会看到一些感觉很刻意，比如说像是性别，就很多人会去挑起两边的对立之类的。那我觉得啦，社群平台上常常可以看见一些情绪非常激昂的内容哦。那如果说大家在看到的当下，你即使觉得很生气，觉得他讲的超级没有逻辑，超级不合理啊，那也没关系哦，就是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回
回应。那尤其比如说像是脆好了，就是 threads，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选说哦，我对这个内容不感兴趣。那你看到的时候呢，哎，你就默默选择这个忽略这个内容就好了。也许呢，可以稍微改善你的演算法哦。好的，那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两个代表字啊，它都是跟网络，那尤其像是社群媒体很有关系嘛。其实呢，各国啊，其实还蛮重视这个部分的，尤其像是社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非常大。那有些国家呢，就寄出了类似的禁令哦。那像是澳洲啊，它其实从12月10号开始，它将会禁止，就是强制呢，像是脸书、Instagram 还有 TikTok， 就是抖音，强制要求这一些平台要移除未满16岁的账号，否则呢将会面临巨额的罚款。而根据澳洲当局表示哦，如果说像平台不遵守规定，然后也没有采取合理措施的话呢，将会面临总共是4950万澳币，那这个换算下来非常的多，新台币大约是10亿4000万元。那这个罚款就非常的高哦，所以也可以看到说，诶，澳洲政府他们是很有决心，想要杜绝青少年太早碰到这些社群软体。那这个相关的法律呢，诶，要在12月10号的时候，诶，其实差不多就是下个礼拜哦，澳洲当地就会正式的上路。而且呢，根据当地的政府的数据，澳洲呢大概有35万名他的年纪是介于13岁到15岁的 Instagram 用户，以及大约15万个脸书账号。那所以说这一波的算是移除封锁吗，也真的是会删掉蛮多用户的。而且除了澳洲之外呢，像是马来西亚，它其实也有在拟定说要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群软体。那所以说啊，其实可以看到，诶，禁止青少年呢，禁止去使用这个社群软体，可能会成为未来全球的一种趋势哦。不过呢，其实除了政府官方的管理之外啦，如果说你是身为家长，身为监护人哦，诶，家中这些青少年啊，儿童，他们使用的社群软体所接触的资讯，我觉得是要去稍微了解一下，诶，以免说他们被过度的影响。好的，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在节目当中咯。
霓虹里雾里昏暗灯光，大众的小嘴散着爱的正向，宽恕的 Jack 离怀飘的香水，沉默里不敢放胆向我望，谁人在现在那次忧郁锁紧，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生活故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聊到了关于有这个牛津大学出版社还有剑桥词典，就他们透过他们自己的这些资料啦，然后选出了年度的代表单字。那刚才讲到的是一个叫做 Rage Bat， 就是愤怒诱饵，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叫做拟社会拟社交关系，就是 Parasocial。 那其实这两个词啊都跟社群软体真的是算是蛮密不可分的、哦、所以说呢，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因为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辨识假消息，怎么样子维持思考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另外呢，像是这几天啊，有一篇新闻，也就是昨天热腾腾出炉的新闻，很多人在讨论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小红书这个 app 呢？如果说没有用过的话，我之前就用过，它里面基本上界面比较简单，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我看到的啦，大部分都是一些比如说美妆啊穿搭。那有些人呢可能会借由这个 app 去找到一些中文的比如说生活资讯，或是一些更深的甚至是学术资讯哦。那总之呢，其实这个 app 啊在很多的年轻人当中都是有人做事用的。不过呢，在昨天哦，根据这个是行政院打假期指挥中心指挥官马世元，他在昨天表示，因为这个小红书 app 它的资安检测不合格，而且近两年来呢，它的涉诈案高达1706件。那在外加哦，他当然是会发函请这一间公司去改善嘛。只是呢，因为这间公司哦，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然后也没有依法提出具体的改善作为。那所以说呢，就决定哦，从今天开始，即刻起呢，会来针对小红书的 app 发布这个叫做网际网路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的命令，暂定期间呢是一年。那简单来讲啊，就是你可能会发现我想要点进去这个 app， 我想要点进去它的网页版，好像都连线不上哦。那另外指挥官马世元也提到，这次呢针对小红书 app 来做停止解析还有限制接取，其实并非是首例。那像是统计至今年的1月到11月份，各个部会呢依照诈防条例通报涉诈网站然后来做停止解析的，其实共计有4万多组，哇，看起来真的是蛮多的、哦、那所以说呢，其实也呼吁哦，一些国际的平台，例如说像是Google， 应该要善尽企业社会责任来全面停止刊登小红书的广告。如果说民众呢有下载小红书这个 app， 就请勿再做使用哦。那以免说你可能看到一些假讯息啊，或者是诈骗相关的讯息，然后就不小心上当。好，那总之呢，因为这个他基本上啦就是违反了相关的法规，然后又请他限期改善，他又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说就先暂时的就是在台湾呢可能会暂时停止存取一年哦。好，那这个是昨天刚出来热腾腾的新闻。好，那我觉得如果有在使用的人，而且是大量使用的人，可能会稍微有一困扰哦。不过呢，因为它是给一年的时间啦，所以就看明年搞不好它改善之后呢又可以再次的来做使用。那总之呢，因为就台湾的诈骗还是蛮多的、哦、那尤其像是一些社群软体，就你可能看到一些好像它的来源不明的资讯，或者是他并没有说他是某某公司某某集团，那其实你看到这一些假的疑似是假的资讯，非常可疑的资讯时，那我觉得还是要多多的停下来去深入的思考哦。尤其呢像是一些广告啊，或是一些好可能卖一些什么线上课程好了，这些呢真的是要提高警觉啦。那每一天哦，台湾的诈骗案件都非常的多，那我觉得打诈这件事情呢，当然不 只是政府或者是警政单位的责任，就我们身为一般老百姓呢，也是要随时的提高警觉哦。如果说你收到任何可疑的讯息，看到任何可疑的贴文呢，也其实可以回报给165反诈骗专线，然后请他们去判断说，这篇讯息它是不是假的，它是不是诈骗的资讯。那我觉得啦，多一份警觉哦，才是可以保护自己的是个人资讯啊，还有个人的财产哦。那就希望大家呢，不要不小心被骗哦。
毕竟我也不常拥有感情，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奔到起点，再懒得狂言。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那放这首歌曲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当一个好骗的人哦。那刚才呢，我们其实有稍微提到了，在现在这个数位时代哦，有时候你在网络上，在很多的社群平台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辨别假消息呢？ 首先啊，像是你可以回想一下，诶，我一整天下来哦，到底会从哪一些管道获得，比如说新闻，比如说一些新的讯息呢？好，那当然有的听众应该是借由我们正声广播、哦、不过呢，如果说你是会滑手机的人，或是你会看电视，那这个资讯获取的来源又更多了。那以现在来讲哦，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因为我们常常可以从手机当中的比如说 LINE 啊，或者是脸书，那有些人是从 Threads 就是脆，那有的人呢可能用的更多，像是他以前叫做推特，现在叫做 X，还有像是什么扑浪啊，或者是还讲到的小红书等等。那总之啊，有很多的讯息管道来源哦。那这么多的讯息当中，诶，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辨识说我今天看到的这一篇贴文，这一篇消息，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首先啊，大家最害怕的应该还是诈骗哦。那尤其像是很多人现在会利用，就是人性啊，人性就是有一点贪嘛，会用这样子的特质呢，来去骗你说，哦，你今天来我这里投资，或者是你来我这里，就是跟着我学就能够赚钱哦。那举例来讲，像是网络上啊，很常见是以一些艺人或者是名人作为主角的投资讯息，或者呢，他会写一篇短短的文章，就跟你说，好，可能新北市王小姐，那她什么投资什么什么东西之后赚到很多钱，就是以这样子素人发财的故事。那所以说呢，你只要点进去，诶，看到他的内容，那就发现说，诶，好像看起来蛮不错的。那其实呢，很容易都会让浏览的人哦，一时就没有做好准备，然后点进了由不肖人士、不肖集团所设立的假网页，然后落入了诈骗的陷阱。所以说呢，就是请大家、哦、看到任何的网页，尤其像是这一些投资理财相关的，那其实呢有几个破解的方式哦，包括可以点进去这个网页当中，诶，去从它网页的版去辨识，诶，它是否是一个这个真正架设的网站，还有它的这个宣称的集团啊公司，那是不是官方的。另外呢，像是这个网页上啊，如果说很多的图片哦，那你可以用一个 Google 的功能叫做以图搜图，这个以图搜图呢，你只要去搜寻之后就可以找到这张照片、这图片的来源。那如果它是正息的话，那你应该就可以找到这张照片的它原本的出处。另外呢，像是网页跟网址的资讯哦，其实也是很好的去辨认。例如说啊，像是现在浦发一万元嘛，那浦发一万的网址呢，它一定后面会有一个就是公部门政府单位的这个网域，就是.gov.tw。那有些人呢可能会看到一些假的网址哦，就是你会看到.gov.tw 或者是.govtw 之类的。那其实呢，看到这些假的网址，它只要是一个点不对，或者是一个英文字母不对哦，就很可能是连到诈骗的网站。所以就请大家，诶，在看到这些，尤其是公部门资讯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提高警觉，最好呢还是看气哦。另外呢，像是有些人可能会在网络上购物嘛，那网购的时候呢，也还是希望大家啦，就在一些比较有信任度的平台，比如说像是这个，比如说什么某某购物网啊，或者是 PC Home 购物网之类的，就它是比较大的电商品牌嘛。那至于有一些现在很流行的，比如说像是虾皮，比如说像是 Seven 的卖货店，或者有些人是在脸书上的购物。那这几个购物平台呢，可能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啦，因为像是虾皮跟卖货店，它很多时候呢属于个人的卖家，那如果说是这种个人品牌的卖家呢，也可能要小心一下哦。你可以先去看说这位卖家他的评价如何，那他的商品大概都卖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最好呢也是以图搜图哦，去找一下说，诶，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假账号。那总之啦，多一份警觉哦，就可以少一份的损失。就希望大家在网络上，不管是网购或者是看任何资讯的时候呢，都可以冷静的去思考，万一，诶，你真的是有很大的怀疑，但是你不太确定的时候呢，那可能问问身边的人啊，或者是直接打165防诈专线，那就可以做好很好的查证喽。
也就醉了。他唱的情歌是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背了，也会唱了。你的承诺全是假的，要放下的声音算是真的。美化的回忆全是假的，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人们说的过全是假的，互相的道歉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委屈值不值得才是真的。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了，我们2025年的年度关键词。那其实很多时候啦，都跟社群、都跟网络有关哦。那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遨游网络上的这些资讯同时呢，还是要提高你的警觉喽。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还能提升保护力，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